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第九章全章，因为整个故事是整体连贯的啊。那这章圣经最主要的就是讲到主耶稣在这里医好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我想这个眼睛没有瞎的人，常常把我们能够看东西就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如果我们稍微试着比拟一下，把自己放进那个瞎子的这个角度的话，我想我们就会非常非常的感谢，因为一个人眼瞎的时候，他不仅仅没有安全感，他容易暴露在危险中，因为他看不见周围的环境。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就比较不自由，他不能够能够很快速的反应，可以很自由的去他要去的。那更可惜的就是神所创造整个宇宙的美好他没有办法欣赏，看不见日出，享受不到夕阳，美丽的花朵在他面前他也不容易能够这个享受。那么热带鱼大自然他都没有办法欣赏，就连我自己所爱的家人朋友，他也只能够借着手触觉听觉去认识了解他们，但是却看不见他们。所以一个人眼瞎其实是非常遗憾跟可惜的事情。那更不要说如果一个人心灵的眼睛瞎掉的话，他所不能够看见的还不光只是物质的世界，他不能够看见这位伟大的神，认识这位爱我们的耶稣。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22节23节也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前面主耶稣讲到瞎眼的人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全身活在昏花黑暗的里面，可是主耶稣后面却更强调，如果我们里面的光如果黑暗的话，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哈！所以我们要为着主，让我们能够重生得救，让我们的眼睛得开，能够从黑暗的权势归到爱子光明的国里，我们都要感谢神。那保罗奉差遣，他也说是要叫人从叫人的眼睛得开啊。那主耶稣受差遣也是要叫瞎眼的得看见。那我们今天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使命，我们传福音也是要帮助人的眼睛得开。那么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呢，我们一开头，我们从几件事情看哈。一开头我们看见这边有一些人在这里讨论这个瞎子，他生来就是瞎眼的，所以这个有人就在这里问说，是谁犯的罪呢？是这个人犯的罪呢，还是他父母犯的罪？所以你知道，在犹太人传统的观念里面，他们认为这个人生病都是因为犯罪哈。那你就从主耶稣的回答里面可以知道，主并没有赞同他们这样子的讲法。那的确，这个罪，起初神创造的时候，人是没有罪也不会生病的。那罪是因为人类堕落而产生的，那这句话是真的哈。那这个因为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病死都是从罪来的。那这是一个对的 statement， 就是从老亚当开始讲到人类因为犯罪了以后带进了疾病，带进了堕落，带进了死亡啊。但是并不代表每一个人生病是因为他犯了罪所以生病，那这两个还是不一样。所以当这个瞎子是生来是瞎眼的时候，有人就来问耶稣了，到底是他父母犯罪呢，是他犯罪呢？那么主耶稣回答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乃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好，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于我们周围的人正在受苦不管是病痛或是苦难，我们对他们，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些人对别人的苦难是无动于衷根本就是无视于别人的苦难，他完全 indifference， 他完全不看，不在乎，不管，不理会那这是一般比较没有感情，比较也可以说是比较自私的人。 那第二种的呢，在这边就在这里讨论哈，分析别人的受苦。那当然这样子的讨论跟分析有正面有反面哈，正面可能有人会为他打抱不平，为什么这么好的人会生病呢？到底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病呢？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这个解决这个病呢？其实是有正面的。那也有反面的呢，就是有些人说这个人一定犯了罪啊，或是有的人在这里幸灾乐祸啊，你看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哈、在这里批评，在这里论断，在这里幸灾乐祸，在这里定别人的罪。那也有一些人呢，就是他非常的同情啊，关怀别人的病痛，别人的受苦啊，甚至愿意去分担他的痛苦。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呢，主又更往前了一步哈，他不仅仅了解知道这个瞎子的痛苦，他甚至能够解决他的痛苦。那这是瞎子最需要的哈。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对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是属于哪一类的人，我们至少我们应该做到第三类的人，我们能够去分担，去同情啊，去试着了解啊，进入别人的痛苦，进入别人的感觉啊，分担他的一些的压力啊。那如果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能够为他解决他的痛苦，那感谢神啊，不管是实质上的帮助，或是我们借着更有效的具体的出于信心的祷告，我们求神来帮助他，把他从苦难中带出来。好，那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看的。那第二个呢，主耶稣在这里说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换句话说，我们的生病，我们的苦难，我们所遭遇的环境，如果我们反应的恰当的话我们都可以用来荣耀神不要白白受苦虽然有些受苦的原因我们不明白，虽然有一些的苦难好像随着我们一生，但是不管它是怎样，我们可以用来荣耀神，我们可以用来经历得着神所以那底下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里对这个瞎眼的人怎么样子的反应那么主在这里先说了一句话，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想这句话如果我们对照着约翰福音第十一章12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主耶稣在35节说，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那主耶稣讲的这句话就是指着主还在地上的时候，趁着耶稣这位生命之光，这个世界之光还在的时候，要赶快做工，也要赶快行走哈。所以主在这里说，趁着还有白日，我们要做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光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所以我想我们就比较明白这句话。底下呢就接着讲到主耶稣怎么医治他。那主耶稣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的池子去洗。那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洗，回头就看见了。好，那在这段圣经我们常常会问说，为什么主耶稣要用这样子的一个让人不舒服好像很瞧不起人的一种方式，用吐唾沫跟泥一同来和在他的眼睛上。那当然一方面就着传统的说法，在当时的世代里面是有人用这样子的方法，认为是一种医治的方法哈，就是唾沫和泥或是用泥土混别的东西，能够带下一些医治的果效。那主耶稣是用当时人可以接受的，就是知道是一种医治的方式但是呢，更重要的事情呢，主耶稣不是借着泥土来医治他哈，那主耶稣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在这里显明，或是要在这里试验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能够信和顺服。 那么叫他到西罗亚的池子去，那还有好一段的路啊。从前我讲西西家的时候，曾经讲过西西家年间将城外这个水泉啊，跟城内挖了一个地道啊，让水从城外的这个可以通到这个城内来。当亚述大军来的时候，他已经把外面的水源全部封闭了，这样子亚述大军就得不到水的供应，可是城内却能够拥有城外积蓄的水泉。好，那么在城内的地方就是西罗亚的池子，西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的意思。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奉差遣讲到你顺服。那么这个瞎子呢，他可能希望主耶稣给他的医治像别人一样一句话就医好他，主耶稣当然可以做这件事情，对不对？一点没有问题啊，主一句话他就会好的。但是主在这里却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那么不是因为主耶稣的能力有限，不是因为瞎子的问题太严重，主耶稣如果能够叫拉撒路从死里都复活，在他还有难成的事吗？所以我想我们如果从圣经的角度，从主的角度，主做所有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哈，而且都是为着人有一个积极的意念，他的意念都是极其宝贵。那不光只是为了这个瞎子本身，其实也是为了后代，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们。那我们不要坚持神一定要用什么方式来医治我们，我们也不一定要坚持神一定要在什么时间这个来医治我们。 In his time by his way， 在他的时候按着他的方式He make all things beautiful， 神能够使每一件事情都能够达到美好。所以当乃曼这个来到以利沙这个面前的时候他认为说以利沙应该会在他的患处上摇手啦或是怎么样子的医治他，没有想到这个以利沙却叫他到这个约旦河里面去洗七次哈。所以乃曼当时心里面就非常的不服气，他本来要走的了。那弟兄姊妹，其实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神要给是很容易的，但是神却希望我们得到更大的恩典，就是我们真认识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我们能够真正的降服在他的主权下。所以在这里主就叫他去哈，那么这个瞎子呢就顺服的去。我不晓得你心里面能不能想象那幅图画在他从主耶稣圣殿的地方走到西罗亚池子，他还是在这里靠着拐杖靠着手在这里摸往前去的时候，他当时的心态是什么？他会不会想到说，为什么别人主耶稣一句话就好了，为什么我却是这样子，还需要他吐唾沫，需要他用篱笆和在我的脸上？他心里面会不会有怀疑？他心里面会不会有埋怨？他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的不舒服？你为什么这样子对我呢？他会不会有一个试探说，算了，我不要去了，可能他是在捉弄我。弟兄姊妹，抽屉可以把各样的感觉放在我们里面，那这个就很像我们在祷告不得答应的时候，抽屉会放在我们心中的意念是一样的。为什么他祷告神就给他话，而且事情成就了？那为什么我祷告的时候神却不说话呢？为什么神说的话到现在没有应验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我们好像被捉弄了，我们上当了，我们是自己一厢情愿，或者我们领会错了。但弟兄姊妹，在这里西罗亚的池子奉差遣，当我们真顺服去了，回来以后你就发现完全不一样。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里特别提到的，我们的苦难可以用来荣耀神我们的苦难要来经历神，来认识神，来得着神，来荣耀神。不要灰心，只要信而顺服，主能够让我们这个整个局面有一个很大的改变。这个苦难的出路就在于人的信而顺服在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在小组里面可以就着这个点多有一些交通，就是为什么好像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不蒙答应或是我们祷告了，神垂听的方法，神这个得到的结果跟我们所预期的是不一样，神没有照着我们所祷告的方法来成就我们的祷告。 我们心里面会不会常常有这些的困惑？我们可以好好的去分享，因为这是一个基督徒经历中必然有的一些的沮丧、困惑跟考验。那我们希望主借着这段的圣经帮助我们。好，底下我们的重点呢，再提一两个就好了哈，因为这段的故事是非常的明显。然后你就发现法利赛人在这里不甘心，在这里挑战啊，在这里明明看见这么大的神迹，他们却不肯谦卑的降服。那么这个圣经上在马太福音，我以前也曾经引用过哈，比拉多知道这些人把耶稣解来是因为嫉妒他，所以你从这段的圣经里面，你发现法利赛人从好几个角度来反对耶稣啊，要来攻击，要来控告，要来这个借着瞎子也要来逼迫啊，要来一起这个控告主。那么你从16节看见法利赛人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所以他们反对耶稣，我们看见他是认为耶稣违背了安息日，违背了他们所骄傲所传的律法。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第22节，犹太人早就已经商定好了，他说如果有人认耶稣是基督，要把他赶出会堂。这是犹太人的致命伤，他们不肯承认耶稣是基督，他觉得基督应该是一个荣耀的君王，一个伟大的救主，他们的拯救者，怎么可能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怎么可能是拿撒勒人这样一个贫穷的耶稣。所以他们早就已经定义了，这是人的成见，只要有人认耶稣是基督，要把他赶出会堂。那赶出会堂是非常严重的这个一个处罚，在当时你就等于不能再跟犹太人一起吃饭，不能够再去犹太人的聚会中你死了甚至不能够葬在犹太人的公墓里面甚至他们说要在你的坟墓上堆上石头，表示你这个人是被弃绝的，被断绝交通的，被赶出这个社交的哈。第三个呢，你在这里看见他们说24节他说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真的是空口无凭哈，这个就是要这个咬定耶稣的罪状啊。29节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就讲到他们的盲目无知，心灵的眼睛瞎了，他们这么骄傲他们是神的选民，可是当神亲自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们却说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个人是个罪人，这个人不是基督，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神的律法。所以在主耶稣的眼中，主真是在这里嗤笑他们啊，真的是为他们着急，为他们难过，为他们哀哭啊。呀，这是蒙蔽哈。所以弟兄姊妹，斯派克弟兄曾经说，仇敌在神儿女们身上一个最可怕的工作，最狡猾的诡计叫做蒙蔽。什么叫蒙蔽呢？就是我们该知道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该看见的我们没有看见，我们该得着的我们没有得着，我们以为我们得着，我们以为我们看见，我们以为我们知道，这都叫做蒙蔽啊！求神把一个谦卑的心赐给我们。那第三件事情我要特别提的呢，就是这个瞎子在整件事情里面，也许你们小组讨论的时候，不妨可以交通一下，这个瞎子身上有哪些特点，又有哪些特点是值得你我学习的。那我很喜欢这个瞎子的一个点，就是他是勇于这个怎么样为真理做见证哈，他非常勇敢，他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这个对的，所以他也不怕付代价，不怕被赶，不怕勇敢的起来对抗这些法利赛人给他的威胁，甚至他能够勇敢的去胜过他父母亲在这里好像洗手哈，在这里保护他们自己不肯出面他都能够胜过，因为他在这里遇见了耶稣，他认识了耶稣，他找到了真理，他找到了永生，他能够勇敢的起来做见证。那我很喜欢他的一节圣经是在25节啊，这个当法利赛人第二次把瞎子叫来对他说，你应该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没有想到瞎子这个时候居然就打断他们的话，瞎子回答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是我知道的，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 能够看见。哎呀，弟兄姊妹啊，这句话讲得太好太好了。我记得我这一辈子第一次传福音聚会的时候哈，是我刚来美国读书，在研究所，那时候在查经班聚会，那查经班的弟兄姊妹请我传福音，那我非常紧张也不敢。后来祷告主的时候呢，所以奇妙，当我在那里祷告主我该讲什么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经我还不像现在怎么比较熟哈，一下子进到我心里面的这句话就是这一句哈，沙子所说的啊，这个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但如今我可以看见。所以我就用这句话做这个破题啊，我就开始传福音。那天自己传福音，自己传得很喜乐，也很释放，然后有好几个人觉知啊，所以我很感动的就是这个沙子的见证啊，那么直截了当，而且落地有声，好，真的是充满了能力，充满了这个见证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为主耶稣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就是学习去跟别人讲我们的 Delta 啊，我从前是怎样的人，但是我如今怎样？那这是我们亲身的经历，胜过任何理性的辩解，胜过任何哲学啦，理性的探讨，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事情。耶稣改变我们，自基督来住在我心，我的生命有了大改变。那当然我们不能只停在这，对不对啊？我们除了这个本身要有一个很具体很明显的经验经历和 Delta 这个明显的改变，那么我们也需要对救恩的真理还是要有清楚的认识哈。那这是这个瞎眼它非常非常宝贵的地方啊，是我们大家可以学习的。好，那最后结束的时候呢，我记得儿子们在退休会回来的时候跟我们分享这个我们这次英文组的讲员 Brian Holland 这位牧师，这位Youth Pastor， 他跟年轻的孩子们正好就是用约翰福音第九章教导他们怎么样子读圣经，就是你一定要把你自己放在圣经里面啊，那么让整个圣经生动起来，活起来。那么中间孩子们跟我分享的时候就提到一个点，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他说这个 Brian 讲说，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瞎子当他在希罗亚池子洗了以后突然眼睛开了，他的感受，然后呢他一路上当他回来的时候，他从前是用手在这里触摸，在这里找路，在这里所熟悉的他手的触觉，所熟悉的每一件事情，他现在都要戴着眼睛去看一看他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样子，到底是什么颜色啊，例如说这个喷水池到底是什么样子啊，他所经过的街角那边的街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商店或是他每次经过的地方有一只狗在叫，他想看看那个狗是什么样子的狗。哎呀，你知道吗？当然这就是我家的了哈，他们儿子没有跟我讲到这么细。他每一样的东西他都用一个新的心情，新的心态，然后一个不同的深度再去重新认识他所熟悉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那弟兄姊妹，当我们信的耶稣，耶稣让我们心灵眼睛开的时候，我不晓得我们会不会用新的眼光新的价值，新的角度新的心情回去看我们周围所熟悉的人事物，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人，我的生活，我的嗜好，我的习惯我的人际关系我所熟悉的这些环境，我们会不会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我们用一个全新的角度，全新的心态，全新的眼光，全新的这个喜乐心情，我们来看我们的环境。哎呀，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在基督里来这样子经历的话，我相信我们的人生是非常非常的美好哈。你透过基督来看我们的环境，我们一切都变色了。一切都有价值，一切都会叫我们的心喜乐，叫我们的人生丰富。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借着瞎子眼睛得开的故事，主啊，你再一次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因为我们从前也是眼瞎的，如今我们得以看见。主啊，你让我们的 这个光越照越明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真认识你这位宝贵的救主，也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用一个全新的态度，我们来看我们周围的环境，看我们的人生，看我们所熟悉的人事物。主要更让我们能够像瞎子一样，那样子的折扇固执，能够勇敢的起来为你做见证，然后能够到处在这里诉说你的恩典和作为。主啊，也让他对你的认识不光只是在恩典中经历了你开他的眼睛，更是在你对他有启示的时候，让他认识你是神的儿子，他就立刻拜你。主啊，也让我们有这样子的看见，不光知道你是一位能叫我们眼睛得开的主，你更是神的儿子，是配得我们一生来敬拜，来侍奉，来跟随的那一位。主，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各个小组的交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想我刚才的祷告里面提到这个主耶稣后来遇见他，其实英文是说主耶稣又去寻找他，当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以后，就去寻找他，然后主对他有一个更深的启示，那不光只是让他外面的眼睛得开，主让他心灵的眼睛更是得开，知道对他所说话的那一位就是神的儿子，他就立刻拜耶稣。感谢神。